不要等到树欲静而风不息。作者文迪。每个人只要不是夭折，总有衰老的一天。了解老人等于了解将来的自己，服侍老人等于教育晚辈将来怎样善待自己。以下是关怀老人的一点看法和心得，供大家参考。第一，奉养父母。在十诫中，有关人伦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孝敬父母。马太福音15章4到6节，主耶稣曾责备法利赛人说，上帝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被处死，可是你们却说，人若对父母说，我应该给你们的已经做了献给神的礼物，这样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。这其实是废弃了上帝的话。按照耶稣的教导，成年人应该奉养父母。虽然现在不少社会有退休制度，政府也会照顾穷困的老人，但这并不表示说儿女就可以把父母丢给政府和养老机构。我在教会中认识很多孝子贤孙，其中不少与父母同住，共享天伦之乐。当然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有些家庭不方便做这样的安排。有一对老人经济独立，不愿意与子女同住，但子女们常留意父母有什么需要，如维修房子或雇家庭助理等，都齐心为父母出钱出力。第二，尊敬父母。老人从职场上退下来以后，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，纵然有天大的本领和学问，也无用武之地了。本来是当教授、医生或者是领导的，现在就只是一个退休人士。要是与子女同住，可能还要做老妈子，帮忙带孩子和做饭。加上老人的体力和记忆力日渐衰退，一年不如一年，转眼失去了利用价值，甚至需要人服侍他们。在这个功利主义色彩浓重的社会中，好多人就觉得老人没有用，儿女对他们也渐渐失去了尊敬。有一个医生本来是很爱自己母亲的，也以照顾母亲为己任，可是根据他亲人的形容，他常常对母亲大呼小喝的，一点没有尊敬。上帝知道人性的软弱，所以实际上所用的词不是孝顺，而是孝敬，既要尊敬尊荣你们的父母。圣经里说，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，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，也要尊敬老人，又要敬畏你的上帝，我是耶和华。不可言责老年人，不要骂他们是老糊涂，不要以为他们是在投靠你。你可别忘记，孩子虽然是社会将来的栋梁，社会昨日的栋梁却是老人。没有他们，社会就撑不起来。我们不能够忘本，反而当常提醒自己，老年人已经付出很多，贡献很多，现在是他们收成的时期，是下一代回馈他们的时期。所以他们不工作没收入，接受晚辈的供养和服侍是应当的，绝对不是亏欠无用。第三，爱护老人。孔子说，现在的世道讲孝，只是赡养，但是大家都养狗养马，如果对父母不敬，那有什么分别呢？可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不仅有分别，而且分别还很大呢。狗是宠物，又抱又亲的，可是对待老人，又有多少人如此的宠爱呢？奉养只是孝道的初阶，十诫所讲的是孝敬。主耶稣把上帝的诫命归纳为爱，说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孝其实就是爱。上帝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爱自己的父母，不要只把老人养在家里，却对他们不闻不问、不理不睬，还嫌他们啰嗦、话不投机。 很多老人罹患忧郁症，就是因为感受不到子女的爱。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，晚辈越多地和老人们谈话，越关心他们，他们患忧郁症和老年痴呆的机会就越少。我也曾犯过这个毛病，因为白天要上班，就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。后来发现她渐渐地失忆，有老年痴呆的症状。后来两个妹妹移民来到美国，趁着她们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，让她们与母亲昼夜相聚，和她谈心，做健身操。母亲居然好了起来，直到离世，头脑仍然清楚。第四，帮忙调节饮食。又一个老人长期患便秘，后来与女儿同住，女儿替他调节饮食，他便好起来了。有些人以为人活过了80，便不用那么讲究吃什么喝什么，爱吃什么吃什么。但是如果我们不遵守上帝所定下的养生之道，很多疾病不久便会找上门来。小不忍则大乱，若因不注意饮食而引发便秘、脑溢血、瘫痪、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并发症，如失明、截肢、洗肾等，相信对老人和老人的家人来说都是更大的痛苦和重担。第五，发动儿孙辈帮助老人。我家对面住了一个老人，他儿子常来看他，还带了自己的儿子，也就是老人的孙子。这个小男孩很有教养，一来就帮着祖母做这做那，遛狗、搞卫生、倒垃圾。另一个家庭也叫人感到温馨和充满了正能量，因为也是动员全家上下一起照顾老人。孩子们都乐意给祖父祖母送饭、开车接送，这样不但让老人高兴，孩子们也多得到一份祖父祖母的爱和恩情。所以不要怕麻烦孩子，反而从小要训练他们爱护和照顾老人，培养他们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美德，这对他们日后长大进入社会为人处事都有很大的帮助。相反，有一个家庭对老人不敬，引致夫妻吵架，祖孙不和，最终以夫妻离婚收场，这样祖孙三代都成了输家，没有一个人得到益处。可以想象，孩子长大后也不会懂得与人怎样和睦相处，化解冤仇。他们会以为分手就是解决意见分歧的唯一途径。上帝的话是没错的，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第六，雇人帮忙。老病的人不宜独居，否则会摔断骨头爬不起来，尤其是患糖尿病、高血压这样疾病的人，一旦在家昏迷，没有人知道。照顾父母最方便、最节省的方法是与父母同住。当然，个人家庭情况不同，有一个家庭，老人坚持独居，儿女们合力为母亲雇佣了24小时的家务助理，陪伴和服侍老人。但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经济能力，有些家庭就把责任分配，有几个弟兄姊妹轮流到父母家去住一个月，帮助照顾父母，这样也很不容易，都要有所牺牲，都要有很大的爱心才能做到。老人的身体到了一定的状况，任何一个子女单独照顾都会无能为力，而且无法照顾得好。把老人照顾好需要一个团队，家中成员、医护人员和贴身的家务助理都是团队里的一员，队员越多，个人的压力就越轻，所以要善用团队，独木难支，否则服侍人的自己也会垮掉，甚至会患上忧郁症。第七，进老人院。老人最怕子女遗弃，中国老人多以为住进老人院就是被儿女们遗弃，为了避免老人伤心，不到非不得已，还是不要用这个方法。当然，子女平时也要开导老人，如果他们坚持不与子女同住，或者无法找到24小时的家务助理轮班服侍， 对老人来说，最好最安全的方法其实是住进老人院，因为那是一个专业的团队，24小时有人陪护。只要子女经常去看望他们，和他们谈话，老人便会感到安慰和有安全感。总之，要趁父母还在，抓紧时间孝敬他们，不要等到他们走了才叹息道：“树欲静而风不息，子欲养而亲不在。”